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持人可直接发言。
本次会议是面向方正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根据监管规定，会议不得交流敏感内幕信息，未经方正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的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啊，我是焦娟。出版这个板块的话，其实路演的时候很多小伙伴都说它不好讲，因为第一板块它整体性长得都比较像，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板块自身呢，在传媒里面的话它其实也比较特殊，它既是国企，但是呢它又不是国企当中最靠近倒霉的那个部位，所以这个板块的话我们就系统的去看一下在研究架构当中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它啊，所以今天晚上的话就试着探讨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就是出版在研究的一个框架当中，其实对于文化与传播、传媒互联网这种行业或者是它其实属于文化与传播当中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既有那个出版就是内容的这种成型发版号，又有这个发行，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经典的文化与传播，但是它在内容产业当中呢，可能是因为一直有技术迭代，从互联网从互联网之前到PC 互联网，再到移动互联网，再到现在，所以它在研究框架当中，暂时的话，它是处在一个被动受益的角色，因为它是一个经典的牌照行业，牌照行业的意思就相当于说国家授权给它去经营这个方向的许可，那有了这个许可之后的话，它基本上经营的范围这么多年下来都是在各自的省，或者是说民营出版公司，就是正常的一些图书出版或者是杂志出版这样的一些业务，所以呢，整体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公共事业的这样的一种角色，那这个角色在投资当中的话，尤其是放在内容产业当中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被动受益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看它其实从23年大模型的语料库，24年高分红，基本上都是一种被动，就是被市场识别出来契合市场当下的一个偏好，然后呢就会有一些整体性的这种估值修复，所以这是这一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近期最新我们自己的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分析当中，大概有四个阵列，那四个阵列当中的话，它处在第三个阵列，也就是说比较稳健，然后呢它并不是一个重点进攻的一个方向，它一定是一个配置，尤其是正常的一个高分红配置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时不时的可能会有一些其他层面的这种收益，比如说像娱乐库之类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市场表现这块的话，从23年的娱乐库到24年的高分红，还有就是上半年，今年上半年其实科技报团它比较极致，所以呢传媒本身跌的比较多，然后出版这块的话也表现比较一般，但是呢后续的话我们其实还是认为说它在三季度大概在因为三季度正好是8、9、10、8月、10月都是季报，中报和三季报，所以呢出版这边的话应该会有一些机构正常打底，然后呢有一些高分红属性比较被偏好的这样一个特质啊，这是这个情况。然后呢出版这个板块有28家上市公司，然后市值一共是大概2400亿，然后呢25年出版板块营收整体是1300亿，规模净利润的话是133亿，也就是说它整体的一个 PE 估值其实是大概15倍左右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头部的这些央国企的出版公司的话也差不多是在10到15倍 PE 估值，分红率我们不说股息率啊，分红率的话基本上是50到97之间，因为它确实还是比较高分红的这样一个特质。所以呢整体上就是首先就是在它是个经典的文化与传播的公司，在内容产业的一个就是二级市场的一个识别当中的话，它就是比较被动配置的这样一个角色啊，这是一个整体的大致情况。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当下，因为当下的话在AI 重塑各行各业的一个逻辑体系当中，那出版它处在哪里？首先呢就是它基本上就是属于央国企，就传媒当中有56家央国企的标的，出版当中的28家基本上绝大多数80%都是央国企的标的，所以呢这是第一点，就是它在四个阵列当中大概处在一个就是阵列三，因为我们看不清楚 AI 到底对它的一个受益受损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全盘博弈的。你说它受损吧， AI 确实 AIGC 它产生 C， 对出版类的公司来讲肯定是冲击的，但是你说它受益吧，它确实作为语料库的话它能够发挥出来一些增长价值，所以整体上的话就是暂时看不清它到底是受益还是受损的这样一个特质，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的话就是未来如果在 AI 数字事业当中，它呢确实又是结构化数据比较规整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都知道出书是经典的出版的大类的方向之一，那经过了30-40年的这种沉淀的话，它其实沉淀出来的这种结构化数据库的话，又加上就是每个省都有一家啊，一家下面也有很多出版社，这么多年积累下来之后的话，那肯定是有一些非常规整的结构化数据。这背后的话，核心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它的编辑体系，一个是它的审核机制。这一点的话呢，其实二级市场上一直都从来没有发酵过，或者是说二级市场上的这种偏好可能细不到这个程度。但是呢，我在这里稍微说一下，比如说我自己其实大概一年前吧，还那个折腾了一下，就是我如果做两个 agent 的话，一个呢是所有就是经过这种编辑机制跟审核机制的，比如说我的研报，比如说我出的书啊，比如说就是其他的这样一些正规的出版啊，这个方向啊，或者发的文章，举个例子，不管在哪里发的文章，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比如说像咱们讲电话会议，然后呢跟客户做了一场对话。那第二种的话就是属于说就是泛泛的，只要我讲的我都放进去。为什么当时会有这种想法呢？因为这里面它有一个逻辑，你的这个语料啊，它有没有经过这个编辑体系和审核机制，其实对于大模型幻化这个事情影响其实挺大的。所以呢，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专门出版的这个有版权的或者出版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单独做一个 agent， 就在于说这个东西有可能它交互起来的话，真实的这个延展或者是泛化，它能够泛化的这个范围比较广。反而是我们聊天对话的时候，其实没有一个编辑机制和编辑体系和审核机制。其实我们断章取义啊之类的一些东西就会特别容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出版这个行业当中，它的那个结构化数据库是真的有价值，但是这个价值的话，暂时可能大家也不知道怎么用吧，因为这种用的话，本质上是跟着那个作者走，不是跟着出版社走，所以呢，还细不到这个程度。但是它是少有的结构化数据当中比较规整的，并且沉淀了大概三四十年，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整体2026年的一个研判呢，就是 UGC 重回 PGC。其实广义出版现在是挺多的，比如你短剧，你拿那个版号，其实也是叫出版啊。还有次元基金经济的话，就是 tokens 这一块作为一个投入的基本的成本或费用的成本的这样一个单位，那我的产出怎么样去看？所以刚才在开会之前啊，我还跟那个小圈子里我们几个人还在聊，现在呢叫什么来着？叫 OPC， 好像是 OPC， 就是艺人经济。现在各地都在支持艺人经济开公司去盘活一些写字楼啊等等之类的。我想表达的一个意思是说，他确实在细化，比如说次元经济就是 tokens 作为一个基本单位，对吧？还有艺人经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确实越往后面走的话，出版这边它真正有价值的这些结构化数据库的话，实际上真正的运行单位是以作者个人为单位去运行，可能会更加容易出这种经济效益吧。所以呢，出版这块的话就是正常小伙伴会觉得说不好讲，实际上它确实是比较也比较复杂，就属于说你要细细的把它这些东西啊给它拆一拆之后的话，你按照不同的这种研究院架构把它放一放，你放的时候才突然发现它哪个地方行，哪个地方的话可能有阻碍。举个例子，它结构化数据库是真行，但是呢它的阻碍是在于说你出版公司的话不可能整体去运行这个大的结构化数据库，其实应该是盘活这些曾经出过书的这些作者啊，以他们为单位去进行一些这种运营，所以呢它没有细到这个程度。然后目前按照26年最新的一个研判的话，目前看出版类的上市公司暂时没有看到这块的一些新动态。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各种新的这种应用和内容出来，举个例子，比如说 AI 音乐出来之后的话，音乐版权其实出版公司也可以去看能不能拿到这方面的牌照，但是呢暂时没有看到这块的一个动向。那比如说还有一家公司，他把这个子公司啊开到美国去，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出海的一个范畴，所以呢暂时没有看到在我们26年最新研判的这个体系当中，出版有匹配这个方向的这样的一些个性化或者是说一些比较敏锐的一些动作啊，这是这个地方。然后呢在我自己的这个框架当中的话，首先就是它是就是比较稳定性的这样一个配置，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确实属于泛党媒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另外的话就是大模型确实需要确实挺需要这种结构化数据库，以及后续精细化运营这个部位其实还是有一些增量的这种预期在。另外的话就是说确实也暂时看不清楚它到底是最终受益大于受损还是受损大于受益啊，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定位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板块整体的一些数据情况。首先它26年 Q1 的那个数据呢都有点小问题，这个小问题或者说整体性没有想象的没有之前那么稳健。这里面的一些原因的话，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一个是那个所得税的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教辅有一些政策性的这种变化，所以呢有一定的这种影响。这是这个地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其实出版里面的话各家上市公司可以分成好几种，大概有六种。第一种的话就是典型的教辅教材，比如说像主要的这些国企的出版上市公司当中有一半应该都有这个教辅教材。另外的话就是像世纪天虹，它作为民企它也是一个教辅类的公司啊。第二类的话是大众出版，其实大众出版能赚钱的公司都是民企，大众出版这块的话就是民企业当中有几家专门做大众出版的，比如说像新一点、中信独克文化、古曼文化。实际上就是大众出版赚钱不大太容易的，因为这里面它有个逻辑啊，就是有可能一个超级大的出版集团最赚钱的就是那本新华字典啊，所以呢这里面将近有个问题是库存的问题，所以大众出版整体性赚钱不是那么特别容易。所以像中信、新一点、独克古曼稍微小一点啊，中信、新一点已经真的是不错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比较有特色的，比如说中国科传、中国出版。那中国科传肯定是在科技类这个方向会有一些深化，中国出版这边的话它一定定位于国家的一个龙头级的央企。然后呢在专业壁垒这块的话它一定是要有些凸显啊，所以这是它两家。还有就是一些区域性的，比如说晚星和那个时代出版，对吧？另外的话还有一些比较就是小众一点或者是说期刊类的，比如说那个读者传媒比如说像那个荣信文化啊，这些分类啊。 整体来讲，就是如果我们专门只看2025年的一个表现的话，表现最好的是中国客船，中国出版其实也还可以啊，表现最好的是中国客船，所以呢，有可能就是这种专业方向、专业类，它可能跟着整个科技类的这个走向走啊，所以这是这个地方。刚才漏了一点啊，就是那个数字阅读类或者是那个数字出版，比如说中文在线、掌阅科技这些也都算啊。然后呢，我们就是说，其实出版28家公司当中，如果你按这个规模去看的话，其中有13家它其实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是按 ROE 排序，另外一个的话是按照分红率。如果你按照 ROE 的这样一个排序去走的话，像是中文传媒、中原传媒、中南、长江、中国客船、凤凰、新华文轩这些不错啊。那如果按照分红率去走的话，那像中南传媒、长江、中文、凤凰、山东出版、中国客船也都不错啊。这是就是。说穿了就是除了民企之外的话，央国企的这些除了民企和央企还是有一定的特殊性啊。国企当中的话，实际上无非就是按 ROE 排序，按照经营的规模排序，按照分红率排序啊，基本上就是这些指标一些复合性的整体应用。还有这里面的话，可能公司跟公司之间它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山东出版这两年会稍微弱一点，对吧？比如说中原跟凤凰相对来讲会比较就是它比较大，规模比较大，同时呢也确实很稳当。就是确实是有龙头风范，比如说新华文轩它也是很大，但是呢新华文轩整体来讲的话就稍微平和一点啊，所以稍微有些差异啊。然后呢另外的话就是目前去看三季度八月份十月份主要就是出版这个板块的话，它的业绩整体相对来讲还是不错的。传媒里面相对来讲还是不错的呢，除了出版之外的话就是游戏啊，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就是比较看好三季报出版这个板块，它整体业绩不错，加上大家打底仓肯定是高分红的这样一个逻辑去打底仓，所以呢看一下有没有一些这种修复的机会啊。这是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是我们就其实肖老师很喜欢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觉得他有空间，他有这种机会，他有这种上涨的可能性，那空间在哪里？这里面的话其实如果参考当年游戏，就是去年的游戏基本上就是修复到当年20倍 PE 估值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所以这是这样一个空间，大概对应 30% 左右的一个修复空间。然后呢比如说教辅教材这边，尤其是那个教辅，可能这块市场预期已经有很多担心的一些地方，所以是不是有可能会有反向修复的这种预期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语料库这边确实有没有可能在正常的它的这个基础上能够有一些细化的可能性啊，这是两点，有可能后续还是有这种催化的可能性啊。所以这是整体我们去看它就是说所谓的就是这个估值能修复的这种可能性的来源，一个是语料库，一个是教辅教材预期差。说穿了就是大家都预料到这个地方有点问题，那是不是有可能会有些修正或者是一些尘埃落定啊？还有就是分红率提升，另外就是并购重组，因为央国企嘛，就是这两年确实还是有并购重组的这样的一些动作的啊。然后呢，语料库这边的话其实是最最重要的，因为确实我看到现在的话，我觉得啊，就是目前看拼大模型拼的大家都挺累的，并且你大模型还不够，因为除了基模之外，还有各种垂类模型，每个垂类模型都是一大片厮杀的领域。举个例子，视频类。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个叫什么agent 对吧，等等之类的，还有图电商的，还有图什么广告投放的等等之类的。这是就是说大模型算力这块呢，它是一个偏基础设施，并且最近确实涨得也比较明显一些啊。那个是国家层面的一个范畴。所以呢真正就是跟应用和内容或者是说它的一个价值修复还有空间的，我觉得就是结构化数据。因为咱们国内的话实际上多模态的还没有全部突破。虽然多模态的突破是25年11月份谷歌 Gemini 3对吧，但是国内这边的话其实还不大太行。这是第一个。那你多模态没有突破的话，实际上就是对语料的识别占比 70% 以上的视频类、音频类，尤其是视频类的这种识别完全都还没有开发出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因为多模态的这个识别它确实还没有突破，所以很多行为的一些识别的话可能有边边角角，或者是有一些细块，有一些一块块它可能做了能做到，但是呢它串不起来。所以这个的话就决定识别消费特征可能也不是特别行。所以呢其实多模态全模态这个技术上的突破会带来结构化数据库大幅的这样的一些价值的凸显跟呈现。所以呢举个例子，比方说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只会嫌自己的结构化数据太少啊，这是这个地方。然后呢从那个投资的这样一个建议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是这个样子啊，就是100亿以上的上市公司在今年三季度如果出版这个方向有一些修复的机会，我个人认为凤凰、南方、中原、中文、新华文轩这五家，然后呢就是重点给大家推荐。还有一些弹性的标的，就是说市值虽然没有在100亿以上，但是呢我觉得还不错，荣信文化、新经典出版传媒、龙版传媒这个的话是就是选出来的出版的九家标的啊，五家110市值以上的，四家110市值以下的。然后这里面有一个长期的矛盾跟最新的研判啊，就是 AIGC 对出版确实有冲击，因为怎么说，就是出版行业本身分发能力偏弱，出版其实它的发行是在系统内发行，它市场发行能力还是偏弱一点，就新华文轩的文轩在线做的还不错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其实说不清楚到底啥原因啊，就是纸质阅读出版它的这个 就是大家知道肯定这块看书的人，不，这里面是有一个矛盾啊，就是首先，我们会认为说肯定会有一部分人还会选择纸质出版，因为它是一种正常的、真正的这种吸收养料、吸收养分，这是一种学习。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大家看短视频可能比较多，所以呢，不大喜欢看纸质出版物。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AIGC 可能以后的内容越来越多，所以这里面这是一组矛盾啊，这个确实是一组矛盾，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分析一个行业，会认为这个行业它总归还是有人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总归还是要有人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一定会有一定比例的消费需求还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其实纸质阅读也是这个样子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人口出生率下降，教辅教材长期承压。当然这里面会延迟6到12年啊，在 K12 的这个呈现当中，这里面的一个矛盾呢，就是确实长期会承压，但是呢，就是。大家对撞的时候其实就会这样认为。但是也有一些这个因素触发行情的话，可能也就想不起来这个事儿，或者是也觉得这个事儿还早。所以这也是一种矛盾啊。然后呢 ,ARGC 降低了内容生产的门槛，然后传统出版内容这边的优势被削弱。这里面也是一种矛盾，因为就是因为 ARGC 把门槛打下去了。所以呢，如果我们需要一些比较确定性的事情的话，可能纸质出版还是一桩很确定性的事情啊。所以这是三组这个矛盾啊。这是这个地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因为增值税所得税然后这个税的影响。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已经在2025年下半年26年那个年初有一些就是 QE 已经有一些这种呈现了。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基本上就属于说已经全部消化完，只会是修复的更好一些，不可能再恶化啊，在这个地方。所以总体来讲的话就是说出版这个板块本身它本身呢在内容产业当中就是一个配置型的。那对于基本面的研究呢，确实当下反而到了一个在研究这个地方有一些悬而不决的东西。一方面就是消费这个东西大概怎么样去分配。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AI 的这个影响，还有就是人口的这种影响等等之类的。所以还是都是一些长期问题啊。长期问题的研究一定是时不时的会迭代。说穿了就是现在我们这样去看，可能后面就不这样去看了，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就是出版这边的话，第一它是一个比较稳健配置的一个高分红的标配的这个一部分。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定性去判断，在 AI 面前其实说不清楚它怎么样收益，也说不清楚它怎么样受损，或者是说它的受益大于受损还是受损大于受益，这个是说不清楚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就是干扰它正常经营的要素，短期的那些税、增值税、所得税之类的已经没有了，教辅这块呢不会再恶化了啊。所以这是一些政策层面的一些影响。最后的话就是我们目前比较就已经开启了这一轮 AI 的产业调研啊。那在这个产业调研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些新东西啊，暂时还没有看到出版这边有一些跟进或者是有一些这种呈现，后面再看。但总体来讲的话就是其实新的内容本质上都是广义出版类啊。行，那我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总之就给了9家标的，5家110只以上的，4家110只以下的啊，发言毕，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